当白人富商遇到黑人流浪汉，电影《末路之恋》内外的故事。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根据《纽约时报》同名非小说类畅销书改编的电影《末路之恋》（Same Kind of Different as Me） 是2017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六部福音电影之一。两位合著作者罗恩·霍尔和丹·福摩尔的亲身经历被导演忠实地呈现在大屏幕上。罗恩生于1945年，曾经靠在商场卖罐头浓汤勉强维持生计，后来进入银行界，因为从事艺术品的跨国交易而变得越来越富有，却也逐渐与家人疏离，变得更自私。为了找回幸福，重建婚姻，在妻子黛比的爱心与鼓励下，他们前往福音机构服侍流浪汉。在那里，罗恩的生命发生了翻转。有一天，黛比告诉罗恩，他梦到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人虽然贫穷但很聪明，凭着他的智慧，这个梦中人将会改变整个城市。当他们在福音机构做义工时，梦中的那位神秘陌生人出现了，就是流浪汉丹福摩尔。
草绳像绞索刺入我的脖子。
丹福是一个黑人，生于1937年，从未受过教育，受困于20世纪还存在的美国黑奴制度，每天不停为雇主捡棉花，积蓄却始终是零。后来他听说大城市里的生活比较好，就跳上火车来到城市，成为了一名流浪汉，在街头游荡了好多年。他曾因持有大麻打算洗劫公车而遭逮捕，甚至进过安哥拉监狱。常年的流浪生活使他逐渐封闭自己，逞凶斗狠，人人对他敬而远之。认识黛比之前，丹福从未跟白人女士说过话，对他而言那风险已经够大了。因为他最后一次开口跟白人妇女说话，不但差点被打死，还几乎瞎了眼。电影真实地呈现了这一幕。当丹福在路边看到一个女人时，他想要问她需不需要帮忙，不料被三个大概18、19岁的年轻白人发现，其中一个白人拿起一条草绳绑住丹福的脖子，像绑小牛一样用力扯紧，使他无法呼吸。丹福回忆道，
草绳像绞索刺入我的脖子，恐惧从我的腿爬到我的肚子。我看了他们三个人一眼，他们都不比我大多少，但他们的眼神冷漠又恶毒。
在黑白之间筑起高墙的不只是成年人。丹福听说南卡罗来纳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5、6个白人小男孩，他们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一条小河，去黑人学校也要经过这条河。有一天，这些白人小男孩决定黑人小孩不能跟他们走同一座木桥过河，于是他们捡了一堆树枝和旧木头堵在桥上，埋伏在旁边的树丛中等黑人小孩过来。
这木桥是属于白人的。
黑人小孩走到河边时，一个白人男孩大声说，
你们黑鬼想要过河的话就得趟水。
黑人小孩不吃这一套，于是一场树枝与石头齐飞的大战便开打了。遗憾的是，白人小孩赢了，因为他们搜集了足够多的石头，从而赢得了木桥。黑人小孩只好涉水过河。丹福为那些黑人小孩感到难过，倒不是因为他们得穿湿裤子走路上学，而是因为肤色不同被欺压而感到悲哀。照理说， 奴隶制在丹福祖母还小的时候就应该结束了，可是丹福在棉花田工作将近30年，还跟奴隶一样。他给主人种植棉花，没有支票和薪水，他甚至连支票是什么样都不知道。那些年里，他每天都能听到离干活不远地方的汽笛声，那是载货火车经过时所发出的声音。有一天，丹福实在受不了这种生活，走到1号公路旁，等火车稍微减速，然后跳了上去。一直到门再次打开，他才下车。结果那里刚好是德州沃斯堡市，一个不会读书写字、不会算数、除了在棉花田工作以外什么也不会的黑人到了大城市。他没有所谓的就业机会，最后只得露宿街头。
我试着找工作，打零工之类的，但我很快就发现，一个棉花农夫在大城市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能混下去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沃斯堡市是铁路流浪汉口中的流浪汉天堂，经过这个城市的任何人都能在不同的关怀团体找到热腾腾的三餐和一张折叠床。那边还有不少好心的基督徒，不用你开口就愿意给你一点什么，一杯咖啡或者1块钱。
丹福在这里找到了一份清洁垃圾的工作，一份不用提前报名的工作。比如某人开卡车过来喊一声，
我要10个人清理建筑工地，
最先爬上卡车的10个人就得到了这份工作。一天结束时，罗恩会得到20美元报酬，但除了买点东西吃以及喝上半打啤酒好忘掉晚上又要睡纸箱，20美元还能做什么呢？
丹福说，有时候人会流落街头的理由是因为酗酒嗑药，即使是原来没有试过，但大部分的人都跟我一样，一流落街头就开始酗酒嗑药，不是为了享乐，只是为了不再那么痛苦，为了忘记不管我们在街头找到多少共犯，最终我们依旧孤单。
当丈夫和19岁的女画家发生外遇，黛比在德州西部的斯奈德长大，从小酷爱阅读，从青春期就瘦得像一根吸管。罗恩和黛比于1969年10月结婚，黛比是小学老师，而罗恩在投资银行界任职。1971年，罗恩开始以卖画作为副业，几年后他卖艺术品赚的钱已经是他在银行界赚的1倍，于是改行专心卖画。1986年，他们一家搬到达拉斯，他希望在那里可以赚得更多。罗恩说，
我到达拉斯后更加投入工作，更常旅行，努力拓展国际市场。我换车像换阿玛尼西装一样快，对新玩具厌倦的速度就像圣诞节早上的小孩。在我追求物质的同时，黛比追求心灵。我把生命奉献于赚钱，只在礼拜天花几分钟停留在教堂的坐席上，他则花上无数小时在布莱恩的家。这位牧师投身于照顾艾滋病弃儿，我用我的艺术知识在欧洲取悦百万富翁，他则为穷人祈祷。我的热情是得到成功和认可，他的热情是认识上帝。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爱，没有多久，我们各自的爱就不再包括彼此了。1988年的一次出差时，罗恩在咖啡吧里认识了坐在对面的女孩，一名比罗恩年轻许多的加州画家，她成了罗恩的外遇对象。后来他见了她2次，一次在加州，一次在纽约。有3-4年的时间，我偷偷想着要是黛比跟我离婚就好了，因为我没有勇气跟她离婚，破坏我在众多朋友心中完美先生的形象。
那行家已经向窗户装饰贴片粘着我不放。
罗恩把自己的艳遇告诉朋友，朋友却鼓励他告诉妻子。罗恩估量了一下，与其畏畏缩缩，还不如自己揭秘。某天他从办公室打电话给那位画家，说不会再见他，然后回家向黛比坦白。
什么？
他愤怒地尖叫不已。
19岁，你想什么呢？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儿？
鞋子花瓶齐飞，再也没有东西能当武器时，黛比就赤手空拳捶罗恩。那一晚上，他们在愤怒的失眠中度过。第二天早上，他们打电话给牧师，然后开车去牧师办公室。那一天，他们几乎都花在了倾倒情绪垃圾上。最后，两个人发现都还没有准备好放弃，他们仍然爱着对方，只是两个人都累了，爱也就淡了。他们都同意试着解决问题。晚上回到家，他们坐在卧房的一角谈话，黛比问了一句话，差点没让罗恩昏过去。
我想跟他谈，你给我他的电话号码好吗？
黛比拨通了电话。
我是黛比霍尔，罗恩的太太。
他冷静地说，
我要你知道，我不会因为你跟我丈夫的外遇而责怪你。我知道对罗恩而言，我没有扮演好他想要的妻子角色，我愿意负责。我想让你知道，我原谅你，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不止爱你而且还能尊重你的人。
黛比接下来的话更让罗恩震惊。
我决心要当一个对罗恩而言最好的妻子，如果我做得好，你就不会再有我丈夫的消息。
黛比平静地把话筒挂上，松了一口气，然后定定地看着罗恩的眼睛。
你我现在要开始重写我们婚姻的未来了。
全世界没人关心我的死活。
结束与画家的外遇后，罗恩仍然忙于艺术生意，但旅行的次数明显减少，花更多时间与妻子孩子相处。罗恩开始认真对待灵性层面，黛比继续当义工去教会。他们搬到沃斯堡，没搬去几天，黛比就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城市流浪汉的报道，文章里提到一个地方叫联合福音机构。当时黛比心里有个声音不断跟他说，那里也许是他安身的地方。没过多久，他们收到老友寄来的一封信，邀请他们加入联合福音机构。黛比立即跟罗恩说，他不但想参加，还想咨询怎样才能去做义工。机构位于东兰卡斯特街，那里是城里最危险的区域，而其中一大威胁就是丹佛。丹佛喜欢用拳头赢得尊敬，如果他觉得受到威胁，他就会攻击。为了保护自己，他买了一把手枪。有一次他在打公共电话，排在后面的人走过来，不过他还没有缴完电话就把他的电话挂断。丹佛直接拿话筒打破他的头，他一边哀叫一边跌倒在地，血从他的指缝流出来，丹佛却扬长而去。因为看不到别人的爱，他心里的愤怒之火随时可能爆发。
丹佛说，我在商业街上联合劝募协会的门口睡了很多年，每天早上在里头工作的某个女士都给我一个三明治，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彼此叫什么名字，我希望可以谢谢她。有趣儿的是，联合劝募大楼旁边就是一间教堂，那么多年来教堂里的人从来没往我这边看过一眼。
电影中，丹佛每次从联合福音机构都要领取两份饭菜，一份给自己，一份给他照顾的一位老人，名叫巴兰丁。几年前的一天，丹佛看见一辆车高速开到东兰卡斯特街的人行道前， 司机把一个老人推下前座，抛出一个老旧的行李箱，然后呼啸开走。老人被遗弃在人行道上，走路摇摇晃晃，出口是一连串含糊的诅咒。那时丹福从不管别人的闲事儿，板着脸独来独往。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老人的状况拨动了他的心弦。丹福走到老人面前，想扶他走进慈善机构里。老人不停地咒骂他，叫他黑鬼，但丹福还是帮了他。巴兰丁是个老酒鬼，家人视他为耻辱，然而他痛恨黑人，更恨信上帝的人，觉得他们是一群爱哭无聊的伪君子。不管有没有免费的食物，他宁愿饿肚子也不要去教堂。有两年的时间，丹福都会排队领取两份食物。坏脾气、难相处又毫无同情心的巴兰丁先生继续称呼这个唯一肯照顾他的恩人为黑鬼。有一次，一个无赖攻击巴兰丁，要他交出社会福利支票，老人不愿意屈服，被重重殴打致残。他行动困难，完全被孤立，只有丹福去看护中心看望已经85岁的他。
他有双心灵之眼，可以看穿我的皮肤。
一开始，罗恩和黛比一周来联合福音机构一次，帮流浪汉分菜。丹福说，
我在联合福音机构的一切都很好，直到那对微笑的白人夫妇开始在礼拜二到餐厅分菜。每个礼拜，那女人都会把目标瞄准排在队伍里的我，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问我叫什么名字，好不好？你知道，这是没由来的攻击我，我尽可能避开她，我也没有告诉她我的丹佛。但有人泄了我的底，之后那女人就会拦住我的路，用她的瘦手指指着我的脸跟我说，我不是坏人。
黛比会说，丹佛，上帝爱你。丹佛以为黛比来这里只是做做样子，但时间越久，丹佛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不管我在联合福音机构表现得多凶多坏，就是没办法摆脱那女人。我已经很久没碰到不怕我的人了，我觉得她似乎有双心灵之眼，她可以看穿我的皮肤，看见我本质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只是只有假日来，大部分人不希望流浪汉靠近他们，因为觉得脏，或者有什么病，或者怕被流浪汉的生活方式所影响。他们在圣诞节、复活节和感恩节来，给你一小块火鸡肉和微温的酱汁儿，然后回家围坐在自己的餐桌旁，到明年同一个时间以前不会再想起你。时间一到，他们才觉得有一点罪疚感，因为他们需要感恩的东西太多了。
而呆闭的行为证明，他并非只是为了赢得别人的称赞或者减轻自己的罪疚感。当丹福得知黛比得了癌症的消息，他马上会想到上帝会治好黛比的。随后他开始害怕，因为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好几位爱他的人，而黛比是30多年来第一个无条件爱他的人。
到机构来当义工的人很多，但大部分人都不会像黛比这么忠实。还不止这些，他对待流浪汉的方式才是让他被我们这群人接纳成为朋友的原因。他从来不问问题，比如你怎么会流落到这里，你去过哪儿，坐过几次牢，你这辈子为什么做那么多不好的事儿？他就是爱大家，不附带任何条件，他也是这样爱我的。圣经说，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爱自己原本想爱的人而称赞我们，我们去爱不可爱之人才会被上帝称赞。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这正是我们从呆比身上感受到的。
有一天， 罗恩开车载着丹佛去看巴兰丁，他们走进巴兰丁先生在看护中心的房间。一进屋，罗恩就闻到一股死皮和体液的味道。巴兰丁躺在床上的一堆尿里，身边还散落着垃圾和发臭的食物，罗恩几乎要呕吐出来。他逃了出去，留下丹佛一人清理巴兰丁他肮脏的房间。罗恩事后反省道，
我没有主动帮忙，甚至没留下来客气一下，我感到内疚，但没有内疚到要改变。我跳上车流着泪开走，为巴兰丁先生流泪，没有家又上了年纪，如果没有丹佛，他就继续腻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我也为自己流泪，因为我没有勇气留下来。对于像我这样的人，送餐或者写几张支票都很简单，然后让自己的名字照片上报，或者参加什么浮夸的慈善晚会。然而丹佛默默服侍，他爱的不浮夸。我第一次体悟到，当丹佛说他会当我一辈子的朋友，他是认真的。这让我想到一句话，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不要放弃丹佛。2000年，在婚后的第31年，黛比死于癌症。面对黛比最后的日子，丹佛安慰罗恩说，
为什么黛比这样像天使的人要在那病房里受苦，而他照料的街头流浪汉现在却没事儿？让我告诉你，上帝呼召一些像黛比这样的好人回去，他才能达成在这世上的某些目的。
在黛比去世前不久，丈夫罗恩向她保证，他将继续努力帮助无家可归的人。黛比对罗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不要放弃丹佛。
影片的最后，在黛比的葬礼上，丹佛站在台上说，他在街上25多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人停下来询问他叫什么名字，只有黛比穿过他所有的愤怒和困惑，直接看到他的内心，就像他在种植园里唱的那首古老的赞美诗，当没有别的东西能帮助我时，爱把我举起来。丹佛的话得到了教堂里1000多人的起立鼓掌。人们在2年内捐献了1200万美元，在东兰卡斯特街上新建了一个机构，为那些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包括为妇女儿童提供宿舍，以及黛比纪念礼拜堂，两者都是为了纪念黛比。2006年，为了表扬丹佛对流浪汉付出的心力，当地居民将他誉为年度慈善家。丹佛也成为了一名艺术家、公开演讲者。2012年3月31日，75岁的丹佛在他位于达拉斯的公寓里去世。影片中，《哥林多前书》13章《爱的颂歌》多次醒目地出现在联合福音机构的一面玻璃墙上。神那彻底的爱，使人在罪的权势面前站立得稳，胜过愤恨，挽回了一个流浪的人。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本文参考了 Dallas News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一并致谢。
每当我在爱中仰望你，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何等喜乐，当我进入你心意，我全心成为你爱的宝座，在你荣耀光中，所有一切都失去光彩。
切都失去光彩。
Thank you.